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华尔街日报近日对司法部公布嘅删减嘅宣誓书发表评论文章，话呢一份38页经司法部编辑涂黑咗近20页嘅文件，可能包含一啲未公开嘅重磅炸弹，而公布嘅内容只谴责咗川普处理呢一啲文件不当。只字不提 FBI 提到所谓的核威胁，亦没有其他罪名被指出。对此，川普星期一呼吁 FBI 中勇敢而爱国的探员要站出来反击腐败，让美国再次伟大。美国司法部表示，他们将在单独的文件中提供更多信息，但表示在法院上个礼拜六发布初步命令，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审理文件之前，司法部的特权审查小组就已经审查了这些文件。司法部还表示，他们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目前正是促进对根据查获的材料进行分类审查，并且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还在领导情报界评估，将因这些材料的披露而产生的对国家安全的潜在风险。川普的律师要求任命一名特别主事官来审阅被收缴的材料。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艾琳坎隆上个礼拜六表示，他倾向于批准他的请求，但要等到星期四的进一步听证后再做裁定。坎隆法官命令司法部提供密封的更详细的物品清单，详细讲明2022年8月8号根据执行的搜查令没收的所有物品。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星期日警告说，如果川普因处理机密材料问题而被起诉，将引发街头骚乱。川普的团队表示，政府决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几个月进行突击搜查，是旨在削弱共和党领袖川普总统的政治算计。美国媒体 Political 29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拜登政府计划正要求美国国会通过一项估计达到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含60回反舰飞弹以及100回空对空飞弹。几个礼拜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并谴责中共试图孤立并威吓台湾。为了回应佩洛西的访问，中共在台湾周边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包含首次发射飞弹飞越台湾本岛。美国28号派遣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星期六在声明中说，切斯劳维尔号和安提坦号根据国际法适用于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水域，例行通过台湾海峡。声明说，两艘军舰通过的台湾海峡的一处走廊位于任何沿海国领土以外。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方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白宫发言人皮埃尔29号在例行简报会上表示，美方是例行性穿越台海，符合国际法，亦展现美国致力维系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皮埃尔预告，你们在未来几日、几周和几个月都会见到我们的存在、姿态和演习，以应对中国的挑衅及破坏稳定的行为。我们的想法是要引导西太平洋地区迈向更大的稳定。他说，这个无关美中关系，而是为了台湾及区域的最佳利益。他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数十年来始终如一，跨越历任政府，美国仍致力遵从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会持续依循这一项政策，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飞越及穿越台海。美国致力这样做，亦致力捍卫这一个区域。乌克兰南部军区指挥部29号表示，乌军已在南部地区展开等待已久的反攻。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由于先前有消息传出乌军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在南部进攻，令到俄军不得不从乌东转移支援部队到南部，藉此应对乌克兰所造成反攻威胁。柯比认为，俄军目前正面临人力短缺问题，而且对于乌军来讲，继续向俄军进攻的想法并不是新鲜事。乌军向乌克兰境内俄军发起攻势已有一段时间，包括在战争初期的基辅周边战事，就是针对乌克兰军队反攻。俄罗斯方面29号承认乌军的确在南部发起反攻。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乌军试图从三个方向朝着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进攻，但俄军积极防御，令到乌军损失惨重。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表示，国际原子能总署代表团29号启程前往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厂，今个礼拜稍后抵达。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另一则推文中表示，代表团将评估核电厂实际受损程度以及核电厂内人员的工作情况，来到判断安全和维安系统的功能性，同时亦将执行紧急防护活动，指的是持续追踪核材料的动向。俄罗斯在今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已经满半年，但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没有停战的打算，他甚至在25号签署一项增兵令，要从明年起从目前的190万人增加到204万人。部分专家担心，如果战争延续到冬天，欧洲对天然气等能源需求增加，俄罗斯会以此为威胁，为世界各国带来新一波冲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星期一推迟了阿提米斯登月计划的第一号任务，该计划原定在美东时间29号上午8点33分启动，并搭载新一代载人太空船猎户座前往月球做环绕飞行，来到进行各种测试。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纳尔逊星期一针对推迟计划时强调，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器，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有这些事情都必须有效工作才能够进行，因此我们在没有问题之前是不会进行发射。之前国家航空航天局无法将一部推座火箭发动机的温度降到适当的程度，这个过程要求通过发动机保持在零下摄氏217度的液态氢。工程师们虽然尝试了几个解决方法，但都没有成功。 NASA 星期一较早时亦处理因雷雨穿过佛罗里达州东南部发射场地附近而造成的影响，以及在加注燃料作业时发现一个外漏所造成的拖延。如果这些困难得到解决， NASA 可能会在星期五试图再次发射，而这个首轮发射属于 NASA 阿提米斯登月计划的第一号任务。该任务将借由太空发射系统 SLS 火箭首度发射升空，而这个火箭被 NASA 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火箭。根据 NASA 表示，在阿提米斯一号任务期间，猎户座只会再有一具假人，其功能是测试猎户座成员生存系统能否发挥作用。阿提米斯二号任务则要到2024年才启动，猎户座会搭载四名太空人进入月球轨道，而三号任务将定于2025年，届时猎户座才会将太空人真正的重返月球表面，亦就是继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后的首个载人登陆月球计划。此后NASA 预计会在2026年执行阿提米斯第四号任务，并将同加拿大、日本合作，在月球轨道完成建设一个月球门户太空站，以便人类进行更深入的太空探索。 当前月球已经成为各个太空科研领域的必争之地，包括中共当局之前已完成三项探月任务。印度和以色列等非营利组织亦在2019年派出登陆器，尽管以坠毁失败告终。而韩国的月球轨道探测器在今年8月份刚刚发射升空，日本太空公司 iSpace 亦预定在年底前发射一回登陆器到月球。 NASA 强调，这一些都是我们会关注的事情，同时我们亦希望能够在往返太阳系之间能开启人类太空探索的下一个章节。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星期一发布的一项年度最新调查表示，中共的疫情防控政策已经成为美国在华公司面临的首要挑战，超过之前连续四年被列为头号关切的中美关系。随着包括制造中心和热门旅游景点在内的很多中国城市发现新疫情之后，中国多地7月份实施封锁措施，导致企业停止运营风险增加，同时亦由于封控措施可能再次迫使企业中断部分运营，加之政府的局部管控措施对消费需求带来的影响，都削弱了美国企业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发布调查报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共有117家会员企业，在今年6月开展本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大部分受访企业都已经在中国经营20年以上，而且总部是位于美国的大型跨国企业。根据调查列出的美企在华运营面临的十大挑战排序，第一位是疫情封控、企业关停；第二是中美关系；三是疫情封控、旅行限制；第四是中共对数据、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规则的规定；第五是运营成本的上升；第六是中美技术脱欧；最后几项则是与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产业政策、在华采购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调查报告显示，今年排名前三大挑战中，有两个都与中共疫情防控政策有关。在过去的两年半的时间内，大部分在美国的高管都没有到中国来到视察企业、访问员工和客户，这个进一步加深了企业对市场运营环境的担忧。此外，有 87% 的企业反映公司业务受到中美紧张局势的影响，这个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这一个情况亦持续贯穿了几届美国政府，亦意味着中美间的紧张关系是长期而且有难以逆转的趋势。